如是乃至八万四千陀罗尼门一切清净。上一次那一段文呢，最后这两句没有讲完，今天从这儿继续讲。这个如是乃至八万四千陀罗尼门呢，如是就是指着上边，乃至呢就是超了之词，且就是简单说了还是那上边呢就是简单讲这个世间法和出世间法都清净，世间法和出世间法都清净，那个很多说不完呢，所以就用乃至两个字啊，就简略了，中间还有很多没有说，还有很多没有说，简单说啊，佛有三身，佛有四智，有五眼，有六通啊，还有十地这些个大菩萨，还有六度万恒，还有四地十二因缘，还有很多没有说。那下边呢就用一句八万四千陀罗尼门一切都清净了。这个陀罗尼这个地方叫做总持啊，前边讲过，总就是总一切法都包裹了，持呢就是持无量意，每一种法都有很多的道理呀，都在其中了。这是这个门呢，就是从一个法之中啊，可以入一切法，门就是能通达，能走进去，这叫门，叫总持门。也可以说陀罗尼门就是大总持门，这是说也都清净了。那我们平常说佛说八万四千法门，这个地方说八万四千，八万四千这个数目很大呀，怎么算法呢？现在我们就简单说一说，大概知道一下总数。在这个佛教里头说这个教法呀，有的地方说八万四千法藏，法就是佛法的法，藏就是大藏经的藏，八万四千法藏，这是按这个教义说的。按这教义里边所说的那个八万四千法藏里头说的这个修行的法门呢，就叫做法门了，那是里边的道理，让我们怎么样去修，解释那个义理呀，就叫做法门。那法藏有八万四千，里边所含的道理呢也有八万四千法门，叫做法门。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法门呢？有人说这个佛教啊说那么多学不过来，也用不到，要简单呢还好，简单我们容易学呀。其实这个道理呢我们要研究起来，你比如说这个人要开药店，你简单几味药开一个药店，另外在旁边有一个开一个大药店，要什么药有什么药，那个人去买药的，你看到哪个药店去买好了，到那个简单药店去买，买这个没有，买那个没有，到那个大药店呢，要什么药有什么药，你上哪个药店去买， 你先多，你说多好少好呢？这个意思就是说药店那么多的药啊，因为人的病不一样，哎，你用这个药治你的病，他用那个药治他的病，药少了不够用啊。这意思就是说佛法的法门有84000，也就是说我们众生的这些个种种的烦恼啊、毛病习气呀、啊、太多了。你看看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大家都是人，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习气，多少有点不同，哎，所以呢你用一个法门呢，不一定都能够把我们的习气也去了。所以佛说对机说法呀，要有很多法门对治我们这些种种的习气毛病。这是简单说众生有84000的烦恼，所以佛呢为了对治众生的烦恼，才说了有84000法门。这个84000法门这个数目怎么分法呢？根据这个慧远大师啊，就是庐山慧远大师啊，他有根据的，他是根据这个佛经说呀，佛有350个功德门，佛呀有350个功德门呢、啊，在这350个功德门里边，每一个门呢、啊、都具足有六度，六度就是六度法门：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那这样啊，350乘六，各位看看有多少？我算过了，有2100。这个度2100，一共合起来2100。这2100呢，再根据我们这个众生啊，这个毛病，贪嗔痴，还有等分的，总纳归起来，这个众生的毛病那么多呀，不出这四种。有的众生是贪心多重的，有的众生是嗔恨心重的，有的众生是愚痴心重的，偏一面的，还有的众生呢样样都有点，那叫等，哎，我样样都有，对，或者都轻或者都重。按照这四种的众生说呢，啊，每一种众生啊，啊，又以这个2100度门，刚才说2100呀、啊，哎，用这些个呢来教化他们，啊，开示啊，使他开悟。那这样四种和2100乘起来呀、啊，就8400，8400，哎，四个2100。不是8400吗？这个8400个度众生的这个法门呢，每一个就变成10个，每一个变成10个，哎，因为什么呢？每一种都通其他的，都通于其他的，那一种通其他的9种就变成10个了，这样总共就合起来呢，哎，10倍就总成84000个度啊度众生的这个门法门了，就叫84000法门。这84000法门是指着佛说法，举那个大数说的了。举大数说的不一定说一个不多，一个不少。好像我们人说呀，成千上万，是不是就1000就10000呢？就形容多的意思。哎呀，那儿成千上万的人怎么样，就是言其多呀，是多的意思。凡是佛经说这个大数呢，还有零数的 有一些个出入呢，就不说，说个总数，言其多。现在的意思呢，就是说，如是乃至八万四千陀罗尼门一切清净，也就是说，所有的法门都是清净的。因为前边这样怎么样才能清净呢？不是那么简单的。这一章啊，是佛对普眼菩萨说答他的问题的。要经过前边我们几次讲过那些个经过，怎么样修，然后怎么样到这个程度，到了最后呢，他说无边虚空是觉所显发，在那四十一四四页第四行，无边虚空啊，尔时便得无方清净无边虚空觉所显发。这个无边虚空都觉所，都是觉悟的觉，哎，所显发了，那才就是后来就是这也清净那也清净，世间法清净，出世间法清净，一清净就是一切清净了。主要的根本要打那个基础的时候，修行要到那个程度以后再说都是清净。那下边再读，善男子，一切实相性清净故，一身清净，一身清净故，多身清净，多身清净故，如是乃至十方众生，圆觉清净。哎，这又是一小段。这下边呢说，这个释迦牟尼佛又叫一声这个普眼菩萨说，善男子啊，你知道啊，一切实相性清净故，是一身清净。这下边是讲什么呢？是讲自己和他人，讲这个正报啊，就是平常说的正报和依报。现在是先讲正报，正报就是指着我们人众生说的。那一切实相呢，平常什么叫实相呢？按之字眼说，实就是真实，相就是相状。我们看着这个世界宇宙人生的这个相啊，都是假相，我们凡夫看不着它的真相。因为看的这个假相呢，拿着假相当真相，所以在这个假相上呢，认假为真，在这儿起这个贪嗔痴啊，所以不清净才造业。那现在菩萨修行到清净了啊，知道这个实相，就是一切法的实相，一切实相是什么相呢？凡是实相都是无相啊，实相就是非相。一切法无相，没有相，佛说这个才叫做实相，哎，这个才是实相。这个性清净故呢，这个性清者，性清净就是说这个实相啊，一切法的实相，从本以来它的自性呢是清净的，也就是实相的本体呀，是本来就清净的。哎，那下头说一身清净，因为前边啊修行啊悟到了，哎，悟到什么呢？因为得到这个如幻的三昧，悟了世间法出世间法，都没有出来一个实相啊， 都归了一个实相的清净。到了这个时候呢，这个人呢，这个修行悟了这个人呢，一身清净，这个人呢才是他的一个人身上通身都是清净了。那在这个时候呢，下边说一身清净故多身清净，哎，一身清净故多身清净，那多身清净故如是乃至十方众生缘觉清净啊。这下边就是说这个自己的身呢，自己的这个身体呀，证到实相的这个啊离体了，自己证到这个实相离体了，才见到一切的众生啊也都是清净的实相了。因为他自己呀证了这个实相的时候，刚才讲的是实相是无相啊，他就不取众生相了。金刚经上说无我相无人相，又没有众生相了，这的时候就同了一个相。一个相是什么相呢？所以如是乃至从近到远，从一到多，乃至十方一切众生呢，都是缘觉清净啊，都是缘觉清净。这是说一个人要悟了这个实相的性啊，就知道一切的众生本性都是清净的。哎，你比如说佛成了佛了，看到我们一切众生都有佛性，都能成佛，是平等的，所以佛对我们众生都慈悲。我们众生呢没有悟了这个实相清净啊，所以就顾自己不管他人呢，就是这个分别。但是这个地方说一个人一身清净，其他的都清净了，是说他知道众生啊这个本性原来也有这个清净的缘觉的本体是清净的。主要的这地方要知道，并不是说一个人修行修道啊，我一个人修行我成了佛了，他们也成佛了，一人修道多人成佛，那可不是这样的，不是的啊，还是要谁修谁得。就是在修行那个人呢，他得了这个清净的本体缘觉清净了，他看着一些众生也有这个清净的缘觉性，是这个意思。善男子，一世界清净故多世界清净，多世界清净故如是乃至尽于虚空，缘果三世一切平等清净不动。这两行又是一小段，这小段是讲的什么呢？刚才前边那小段是讲的正报，正报就是说一身清净多身清净，十方众生都清净。现在说依报，依报就是我们所依止的这个世界啊，这个世界呢是我们所依止的，我们所住的地方。那刚才前边说这个实相要清净了呢，世间法出世间法一争而报，都没有出去一个实相，所以这个世界也是清净的。一个世界清净啊，多世界也是清净。那多世界清净了要多到什么程度呢？啊，前边一个身清净，乃至十方众生清净，那现在一世界清净，多世界清净又多到什么程度呢？下边说如是乃至尽于虚空啊，整个片于空间呢，尽虚空 这虚空是无边的呀，哪有边界呢？啊，穷尽了这个虚空都是清净的。圆果三世，是圆就是圆圆满普遍这个虚空，果呢，这个果呢是含包含的含，含果三世就是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这是横着说空间，竖着说时间啊，一切平等清净不动。这个平等不动是说虚空，说世界，说众生，这一切法都合乎这个圆觉了，所以才平等。平等就不二啊，不二就是后边讲寂灭这个一体了，哎，然后呢就是如如不动，一如不动了。如果动的话呢，那就不能清净，所以呢就平等清净不动。这上边也就是说，连正报带依报，正报啊，这一个人修行好了，十方众生缘觉都是清净的。依报，一个世界清净了，尽虚空的世界都清净，都是平等不动的了。这一种境界呀，要修到相当相当的程度，这个境界很大了。一般的小境界哪里观得到这么大啊？所以这个境界不同的。下边说，善男子，虚空如是平等不动，当知觉性平等不动，四大不动故，当知觉性平等不动。如是乃至八万四千陀罗尼门平等不动，当知觉性平等不动。这又是一小段，哎，这佛又要叫一声这个善男子。这下边啊就是普遍的建立一切法，都是显什么呢？就是显示这个觉性啊，这个圆觉的性啊，是平等不动的。他说虚空如是平等不动，哎，这是说虚空。下边说四大不动，这个在佛教里讲四大就是地水火风啊，哎，那虚空呢就是大家都知道的，这一共四大和虚空是合起来叫做五大，哎，五种大。为什么叫做大呢？都是没有边界的，哎，所以叫做大。这就是摄尽了啊，包裹了，完全包裹了世间上一切法，虚空和四大包裹了，这些个都平等不动了。只显这个觉，就当知觉性平等不动，我们就应当知道这个圆觉的性呢是平等不动的。所以说下头说四大不动故，当知觉性平等不动。这下边说如是乃至八万四千陀罗尼门平等不动，当知觉性平等不动。这样又超料了，中间就不很多不讲了，不讲了。这个包括多少呢？如是乃至，这个乃至啊，就包括前边一共有七段，七段的文呐、啊，经历很多的法门。现在呢，就简单说头和尾，中间呢就叫乃至了哟，哎。这个七段文啊，这个七段文大家看144页， 一四四页呢，从这个第二行说，善男子，此菩萨即末世众生正得诸幻应灭影相故，正到这个如幻三灭，灭了影相了，这个时候尔时便得无方清净无边虚空觉所显发。这下边呢，就是觉圆明故显心清净，这下边呢一直到这个一四五页的头一行的一幅如是那儿，这是一段。然后再从这个善男子根清净故到第二行一幅如是，这是第二段。再从第二行善男子六尘清净故，到第三行的最后一句一幅如是，这是第三段。然后善男子四大清净故，这个一直就到最后一行八万四千陀罗尼门清净，是第四段。然后善男子一切实相性清净故，到了翻过来一四六页第二行圆觉清净，第五段。然后善男子一切一世界清净故，又到了第四行清净不动呢，是第六段。然后善男子虚空如是平等不动，一直到现在呢，这一共有七段。这个七段文呢，包括很多的法门了，说是乃至八万四千陀罗尼门是平等不动，通通都是平等不动的。这样子当知觉性平等不动，主要的是要说这个圆觉的性啊是平等不动的。这个就是说设一切的这个色法，种种的事，种种的事项，都归于真空的理呀。这个地方也就是说，设每一件的事归于理，这是叫什么呢？这叫修空观的意思。空观是要归这个理，这个理是一个，事是很多差别，那些个差别呢？到了最后归理的时候呢，是没有差别的，这是叫修空观的意思，空假中的空。下边善男子觉性遍满清净不动原无寂故，当知六根遍满法界，根遍满故，当知六尘遍满法界，尘遍满故，当知四大遍满法界，如是乃至陀罗尼门是遍满法界。这一段啊是讲什么呢？是讲理事无碍的意思。他说善男子啊，觉性遍满清净不动原无寂故，这个圆觉的妙性是遍满，就是遍满法界啊，都是清净的不动的，原无寂故呢，圆满没有边界。因为前边说无边虚空是觉所显化，没有边界的，虚空没边，虚空没有边界，这个圆觉妙性更是没有边界，从这个圆觉所显化。这样的呢就是理啊。那下边呢，当知六根遍满法界，就是事，六根 这是我们身上的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呀、啊，啊，哎，这个六根呢是事，也没有离开理，是随着理而骗的。那个理性骗，六根的事也骗，也骗满法界，嗯，这样子。根骗满故，当知六尘骗满法界。六根是内六根，是我们人身上的六根呢、啊。哎，那现在六尘呢是外边的，六根是眼耳鼻舌身意。那六尘呢是色声香味触法六尘六种尘，哎，外边的境界。所以六根要骗满法界了呢，因为根骗满故。所以当知六尘也是骗满法界了啊。下他说尘骗满故，当知四大骗满法界，因为六尘呢是骗满法界的，当知四大地水火风也是骗满法界的，都是骗满法界。如是乃至陀罗尼门，这个陀罗尼门就没有说八万四千，也是简略了，哎，都包裹了。就是说每一种法，一一的法呀，不管什么都是骗满法界的，这个意思，都骗满法界。这叫什么呢？叫理事无碍。理和事呢没有障碍了，哎，理事无碍。理事无碍呢也可以说是在天台宗叫修假观，修假观呢在这世上呢就没有障碍了，哎，无碍。下边善男子，有彼妙觉性片满故，根性尘性无坏无杂，根尘无杂故，如是乃至陀罗尼门无坏无杂，如百千灯光照一时，其光片满无坏无杂。哎，这一段呢要讲那个世事无碍啊。这说善男子啊，有彼因为那个缘觉的妙性啊遍满故，那上的都讲了啊，遍满法界。这样子怎么样呢？根性尘性无坏无杂。根性就指着内六根，尘性外六尘，哎，拿这个六根六尘，这都是事相啊，哎，就比例什么呢？比例刚才前边所说的那个七段的那些个事，都是这样，哎，每一件事都是什么呢？都是无坏无杂。无坏，这个坏和杂是什么？怎么讲法呢？那个坏呢，就是比如这个水和火，如果这个水少啊，火要大的话呢，火就会把水坏了，就会烧干它，没有水了，坏了。那水要大，火要小呢？水也能把火扑灭了，也会把火坏了。哎，再一个举一例子呢，如果黑的和白的啊，这白的少黑的多，黑的也能把白的坏了，那叫坏。哎，杂呢，杂就是掺杂，掺杂怎么掺杂呢？好像这个吃的这个米里头啊有麦子，米是大米煮饭的，麦子是小麦做面粉的，哎，或者是呢 这个沙子和石头会掺杂，那叫杂，哎，那叫这叫坏和杂。也就是说，如果那样子的话呢，刚才讲的这样呢，就是有坏也有杂，哎，有破坏有夹杂，那个样子就成了什么呢？那就不是无尽，也不是圆满了，那个就不圆满，也不是没有边际了。有坏有杂，当然有边际，也不圆满了。现在讲这个觉性呢，是遍满无际的，上边刚才说的。所以这个根性、尘性乃至十法界种种的事，哎，互相含容的，哎，这个觉性圆满无际呢，是没有坏相、破坏的相，也没有夹杂的相，它是一体的了，叫做成就圆觉普照的意思，无坏无杂。这样根尘无坏故，如是乃至陀罗尼门无坏无杂。这一句话就是成刚才说无坏无杂，根性尘性无坏无杂呀。下头说根尘无坏故，也可以说无坏无杂故，如是乃至又超了了其他所有的一切法，陀罗尼门八万四千陀罗尼门也都是无坏也无杂，哎，一样的。这是说无坏无杂啊，或者我们还不懂啊，还不明白这什么叫无坏无杂。下边呢举一个例子非常好啊，举一个比喻给我们比较容易明白。说如百千灯光照一时，其光遍满是无坏无杂，哎，这个就比较好懂了。这个地方呢，哎，我想我讲的这个地方啊，我们先讲举一个啊，如百千灯啊，这个百千灯呢，我想这样说比较就更好懂。这个灯是摆在那儿了，没有点，还没有点它，这个时候是一个灯子在那儿呢。一百个灯，一千个灯，一个是一个啊。这个时候呢，就比如那个内六根外六尘等等一切法，哎，每一种法就是一种法，这个不是那个，还没有这个百千灯没有点它的时候啊。下边呢，光照一时，这个光呢，光照已经点着了，把灯点着，这是我想的这样子啊，大家研究。把它已经点着了，这个光，这个灯的光啊，灯了有了光了，有了光就会照啊，哎，这一比如说我们这个佛殿，一百个灯好了，一百个灯懂了，那一千个灯也是一样的道理呀。就比如我们这佛殿里有一百个灯，没有点的时候是一百个灯。都有它的位置放在那儿了，但是一点着以后呢，它这个光啊照一时，就照了一个大殿好了，照了一个佛殿好了，你能分界限吗？你说哪个灯光是哪个灯光上头的吗？是哪个灯照出来的吗？每一个灯光都是骗这一个房间，这一个大殿的，哎，每一个灯光都是骗，没有说照这儿不照那儿。那把一百个灯都点着，都点着了，每一个灯都照整个大殿，都是骗满的，说其光骗满呢，那无坏无杂呢， 谁也没有把谁坏了，那个灯着了不能把我这个灯破坏了，让我不要照那边，不着不能坏的。无杂呢，就是每一个灯光都照过去，无坏无杂，你能照到我这儿，我也能照到你那儿，哎，这样子这个无坏无杂。那这个地方呢，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一识光照一识，这个识就是一真法界，也就是一个天般法界的法界。这个法界一真法界是一个呀，好像说佛教讲真理是一个呀，真理就是一真法界。可是那个每一个光都满这一个一真法界，哎，都遍满了。这就比如每一法都是遍满法界的，就好像刚才那个比喻，每一个光都遍满这一个识的，哎，这个光呢遍满呢，每一个光叫做互摄互入。怎么叫互摄互入呢？互摄，摄就是我们说摄受包摄其手边各三个耳字，我这一个光啊，我这一个灯啊，能把你那个999个灯的那个光都射到我这儿来，叫护射，叫射，我射999个，那我能射，你也能射，他也能射，每一个灯都能射，叫做护射。护入呢，射是收射，你来我这儿，我能把你都射收射了。路呢，是我去你那儿，我能把你那些个光收到我这儿，我这个光呢也能去你那儿，入到你那个地方去。那每一个灯光都是这样，这叫互摄互入。这个互摄互入呢，就是每一种法呀，都是也叫互融互遍这个意思。这个道理呢，就是无坏无杂的意思。这个无坏无杂呢，就是说佛法讲这个性也好，相也好，讲这个性相是不二不可思议的意思，叫做周遍含容啊，普遍含容，这就是世事无碍的意思。那这种世事无碍的境界，互摄互入啊，互融互遍，在华严经上就是讲这个重重的法界，哎，讲这个。那这个地方讲这个不坏的意思，哎，在华严经上有的时候讲这个，好像这个大梵天王有一个网罗闯啊。我们不是有这个菩萨戒叫梵网经吗？为什么叫梵网经呢？梵就是大梵天，它网就是它有一个网罗，好像我们这个灯的网啊，一个网啊，都是宝珠，哎，做一个闯啊，它那个都有光嘛，每一个都有光，好像我们这个水晶灯就可以知道了，叫做互摄互入。那其中的互摄互入的这个境界呢，它叫无坏无杂，谁也不妨碍谁。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修行到这个程度的时候，你的境界是没有障碍的，这个是大菩萨的境界。那现在我们讲这个呢，是不是我们的境界，是修到，修到什么呢？刚才说你能修到无边虚空觉所显发啊，证得如幻三昧，把那个污名幻垢都没有了，然后呢，这些个境界就出现了。我们前边最初不是说要观身啊，那个法毛着齿的那时候开始吗？就要最初开始的时候讲那个观身不净、观四大、观心，那时候开始。那个时候我们就容易修，修到慢慢修到这个境界呢，我们就摸不着边了。可是呢，从那时候开始， 这个意思呢，为什么要讲这个从头再重复呢？不然我们断章取义呀，以为呢这下边你看说的啊，我再读这下边这一段，善男子却成就故，当知菩萨不与法服，不求解脱，不厌生死，不爱涅槃，不敬持戒，不憎毁尽，不重酒席，不轻初学，何以故？一切觉故。譬如眼光小了前径，其光圆满得无增碍，何以故？光体无二无增碍故。如果不把前边的道理呀、啊，以那个有层次的说清楚呢，到了这个无层次的时候，突然间无层次了啊！原来什么呢？好像我们就说，一般来讲叫口头禅，谈风凉话了。哎呀，持戒犯戒都是一样了，生死涅槃没有两样了，就会说这些话。要知道这是什么境界，你到了那个时候再说吧。这个已经从前边经过到了现在，说善男子觉成就故，这一句话你这个觉成就没成就，那个是觉成就了以后的境界说的话，这个我们要知道。所以我们说话一定，这个凡圣凡夫和圣人呢、啊，不能乱，知道我们说一句话，这句话是凡夫的境界还是圣人的境界呢？如果你让那个人信佛，他那个人很有学问呐、啊，他学问你问他什么，他比你知道的多。哎呀，酒肉穿肠过，是佛在心中坐，就是这个了。你佛在心中坐，前边你没做到，你这佛在心中做什么？没有了，佛早就不在心里头了，他是那样说而已了。这个就是叫做戏论。戏论就是拿佛法当儿戏啊，第一个不尊重，第二个就会也可以说还是有罪过的了。哎，如果他不知道他不是儿戏呢，那就难怪他。如果他故意戏论的话呢，所以造了罪不知道。哎，造了罪不知道。这下边说是说把那前边的惯横的功夫修好了，悟到圆觉的妙性了，悟到最后现在才说成就了。这个境界呢完全都同佛的境界一样，但是前边要从什么地方开始呢？要从修惯横修行的功夫加横，加功用横，用功用了多少的时间呢？就看个人。然后呢入到根本，到了得到根本的智，无分别的智的时候呢，这时候呢就把一切事情都能看空，都变成理呀。为什么那个罗汉菩萨会有神通，这个墙啊那个山啊挡不住他呢？他真是把这个都看空了，这墙是没有的，山也没有的，他能过去。那我们说空的你过个试试啊，关着一道门你也过不出不去了，人家是可以的。你不要说，那要说罗汉菩萨能过这个墙挡不住他，你不相信，你说你试一试，你是不是罗汉菩萨呢？你不是，你说这个话有什么证明？那我可以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世界上的这个鬼神你相信不相信呢？如果这也不相信，那都不相信，那就不用谈了。如果相信鬼神的话，连鬼神都挡不住这个门呢，你看哪儿闹鬼，说要闹鬼先给他开个门，他鬼才进来的。闹鬼鬼来了还用开门吗？神来了更不用提，对不对？那门都挡不住，他还能挡住罗汉菩萨吗？这个道理我们就应该知道啊，对不对？还有你再不相信，现在拿个科学，你手提电话总有吧，你打个，你爹在美国，你打到中国去 他怎么过去的？他怎么跑到那儿会听得到呢？你讲话，他怎么过去的？所以现在这科学发达呀，应该知道这个道理呀，微妙我们看不着，都等你看着，您的眼睛现在连那沙子也看不着，你怕不怕呢？你怕不怕？你还是怕，怕他干什么？都没看着嘛。所以呀，好多东西看不着的更严重啊。哎，往坏的说更严重，往好的说呢更不可思议，就是我们要相信这些个道理。所以呢，从这个加横到了根本呢，这个时候就啊得到这个根本的理，然后从这个根本再起厚德的智呢，就能在这个世上呢没有障碍了。哎，所以呢叫世事无碍了，这个叫做觉成就。哎，这个觉的成就也有浅深，就像古来祖师说开悟，开悟也有大悟小悟啊，好像高峰妙祖那时候他们说大悟十八变，小悟如牛毛，好像我们打坐突然间有一点不同，以前没有过一点小境界，那就是一个小悟。那个你要天天打坐，你打几十年，那个多得很呐、啊。哎，但是不是大悟啊？所以这个悟也有层次，哎，这叫觉成就故。然后呢，当知菩萨不与法佛不求解脱喽。这个菩萨修行到这个程度呢，哎，觉成就故了，哎，知道这个觉性是平等不动，是无坏无杂，通达一切诸法都是空了，哎，他就不与法佛，佛佛就是绑住了嘛，系缚住了，啊，系缚住了，好像我们凡夫，哎呀，不是被这个绑住，就是被那个绑住。精神上被绑住，哪有绳子呢？哎，你看没有绳子，就是绑住了。精神有压力，谁压你呢？个人知道，旁人看也看不到，就跟这个法呀，就绑住了。所以，这个佛经上说啊，我们凡夫啊，不要说碰着石头会撞头啊，碰着黄金都会撞头，都是障碍。那那菩萨呢，到这时候呢不与法佛，到了佛呢与法自在，在一切法上都得到自在，那他还有烦恼吗？我们不成啊，我们到哪哪有障碍，就是被法给绑住了。哎，那菩萨到这儿不与法佛，不与法佛呢求解脱呢？求不求？也不求。那不求解脱对不对呢？你说对不对？凡夫要求解脱，二乘的罗汉要求解脱，菩萨，菩萨都连解脱也不求。为什么呢？下头说不厌生死，不爱涅槃。他不厌，就是不厌恶，不讨厌生死。我们这个生死的痛苦啊，太苦了，所以要求安乐，要厌苦，才爱涅槃的。生死涅槃是相对的。那菩萨要不厌生死，还爱涅槃干什么呢？这下边一共啊，这一共有四对，哎，有八个境界，哎，四对就是不与法佛不求解脱一对，第二不厌生死不爱涅槃第二对，不净持戒不憎毁尽第三对，不重九息不轻初学四对，四对是八个境界呀。啊，不与法佛一个境界，不求解脱一个境界，不求法脱一个境界，不厌生死一个境界，不爱涅槃，下边都是啊不同的境界。说不净持戒不悔，不憎毁尽， 像我们凡夫呢啊，看谁持戒修行了，我们当然恭敬了，这是对的，是正常的，不能说不对。看谁毁戒呢，就是犯戒了啊，我们就不喜欢了，跟他不要在一起，跟他在一起把我也染污了，这是凡夫的境界。那菩萨呢，为什么他说不敬持戒不憎毁戒呢？这都是分别没有到平等，不动片满都没有，我们呢是不平等，还得动，也没有片满，才有这个。但是要不要经过呢？要。现在就是一句话，这个境界不是我们的境界，是说菩萨觉成就故那个人才这样子的，哎，不分别。你看那个弥勒菩萨，他不是一天嘻嘻哈在街头上见着什么人都是笑的，他还管你持戒毁戒呢，谁都好。那不重九息不清初学呢，这个重九息就是尊重那个九学的人，修行好的学问好的人。清初学就是初学初修的人呢，就是他还没有什么根底呢，就轻慢他，是一般人很正常的。还是但是文殊菩萨，大智文殊师利菩萨说过，不可以轻慢初学的。文殊菩萨是大智慧的人说，为什么呢？你不要看他今天是初学呀，他将来也许比我还强啊，这是不定的，他一精进就比我强啊。所以菩萨呢眼光远，不像我们凡夫看得太近，所以这个菩萨到觉成就故的时候是完全平等，没有这个没有那个，这个八个境界都没有。何以故呢？这就是说为什么他都不分别呢？一切觉故了，他觉已经成就，他看什么都是觉，以觉的眼光去看了，叫一切觉故。这下边啊又举这个比喻，譬如眼光小了前进，其光圆满得无增碍，何以故？光体无二无增碍故。这个譬如眼光小了前进，这个眼光两个字啊，就譬如那个觉性啊，觉性小了呢，小了就是明白了，就譬如那个圆觉普照的意思。圆觉普照怎么普照呢？就是指着我们这个第八识到转识成智的时候啊，是所照的，这个限量的境界。限量的境界就是不加比较。怎么叫限量呢？这一眼看什么就是什么，好像那个光明的镜子啊，一照不起分别的都照进去了，叫做限量的境界。在我们这个心里头呢，就是不乐于思量分别啊，这个看出这个境界是不是这样吧，是不是那样吧，那就有分别了，这个是没有分别的。那个前进两个字呢，就是指着一切法诸法说的，以这个觉性来圆觉普照一切的法呀，是不加分别的。这样其光圆满，那它这个光呢，这个圆觉普照这个光呢是圆满的，圆满呢就没有憎爱，没有分别嘛。有分别有憎有爱，就是因为分别心呢。何以故呢？它是为什么缘故呢？光体无二，这个光体就是觉性的体啊，觉性的本体呀是没有两个的，觉性只有一个， 真理只有一个，没有两个，没有两个呢，觉体是无二，无增碍故。我们这人的觉性本体呢是没有增碍的。比如说我们说人人都有佛性，我们的佛性呢是一个，一个呢没有憎也没有爱，憎就是憎恶，不喜欢，爱就是喜欢，没有喜欢也没有不喜欢。那所以我们有这个喜欢不喜欢呢，是因为我们有这个无明烦恼，有这个分别心啊，都是相对待的东西。这个无二呢是没有对待的东西。那我们要修行呢，从凡夫然后慢慢慢慢修到最后，达到平常说救路回家，回到我的本源。这时候呢就把这些个贪嗔痴啊憎恶爱的毛病都没有了，那个时候就是大菩萨，就会成佛。今天就讲到这儿，下次再讲。